Hello， 大家好，我是 Selina 陈佩珍。那这个单元呢，其实是因应一个每次只要有时事，我的私讯信箱里面就会收到很多网友来讯，对于阿唐咸粥涨价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那回一个，回两个，回三个，我觉得哦，就天美，还不如这样吧，我们就把我的回应录出来。然后今天刚好很多朋友在，你们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以后有人再问我这个问题，我决定把连结给他，我就不用一直打字了。可以随便问。
那我问一下，为什么台南的老店都一直在涨价？应该中南部物价应该变低了。
没有，中南部物价变低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假象，因为最大的问题是大家的成本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以前的老店它会赚很多钱，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在保劳健保。台南的老店，你的员工是什么？是阿进阿伯，所以你知道这些人来的时候，你其实不会帮他们算劳健保。现在政府没有让你和乐融融，劳健保要还有一个东西很可怕，叫做什么一例一休。然后在我小时候的基本工资可能是85块，现在多少？180几，反正现在很贵，就是成本是整个上去的。所以你去想想看，说哎，成本一直上去，其他的物价都摊在那边，所以不涨价的原因其实是什么？是因为大家就觉得好像中南部要便宜，可是实际上老板付出去的钱是越来越多的，然后再加上原物料其实一直在涨，所以物价你大概可以用成本是抓3到4倍涨上去，可是为什么终端物价没有上去？因为消费者的实质所得没有上去。那最后牺牲的是谁的权利？是老板，以前他可以赚这么多，现在就是赚这样。
所以老店说他们赚很少，这个都算是实话。
其实是实话，但你要想嘛，就有点像是他以前可能赚3亿，他现在赚2000万就有一点少。可其他人会觉得，哎，你是阿唐哎。我觉得就是不要用仇富这些心情去看的话，确实他付出一样的努力，但比起以前他可以赚的钱真的少很多，所以现在餐饮业还真的是不好做。
所以餐饮业最简单，我们要怎样去估算它成本利润？要怎么做？
餐饮业我们以前讲它是一个进入门槛很低的行业，就是你只要喝卡喝酒你就可以去做了，以前是这样子哦。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开实体店有多麻烦呢？你要很谨慎，你要做什么题目，客人会不会喜欢，你的店要开在哪里，你那些怎么排烟排油，还有你要去看邻居是不是很难相处，这些东西都解决之外，你还要去想你定这个价钱跟你的成本。那我们以前大概有一个所谓的3331法则，我觉得还是可以讲给大家参考。不过要先讲讲的是因为现在物价很高，人力也很高，所以这个3331法则它有一点点偏移。但是呢，过去的3331是什么？第一个3是食材成本，也就是说你100块钱的售价里面食材成本不可以超过30块。另外30是什么？是你的 labor cost， 就是你的人力成本。实际上薪水哦，就是包含劳健保劳退 6% 提拨这些成本进去之后不可以破 30%。 再来另外 30% 是你的租金，然后你的摊提，还有你要买东买西有的没有的广告行销费用都放进去，333就是你的成本。那剩下的一是什么？一是你的保底，这个保底是你至少做的这么辛苦，你要赚个100块，里面要赚个10块钱吧。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在抓成本最简单的方法，你到底会不会真的赚到钱？
消费者是不是对价格都会有所谓的定锚效应啊？比如说他们觉得说，哎，意大利面可以卖500块，正常，但是台湾的咸粥卖300块，还嫌它贵。
别人老公都长得比较帅，就有一点这种道理。其实确实是如此，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这一点毛病很严重，是你如果要讲成本的话，意大利面它确实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价钱可以喊得比较高。像说哦，台湾的干面可能以前我们大概30块，但现在其实干面可能70-80块到100块都是多的。但反观你看到意大利面，它其实到300-500甚至到800块都 OK。但是你要换一个方向去想哦，意大利面店跟所谓的干面店，大家的预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做意大利面的时候，客人来这边不是吃了就走，你要让他吃90分钟，吃120分钟，然后他们聊天，他们 share， 因为你是意大利面，你要有装潢。你要有灯光，你要有音乐，你要有外场，你不可以太邋遢。所以最后虽然你一盘面收他300-500，事实上你把这些里里扣扣他们算出来，其实有可能哦，没有比开干面店好赚耶。所以即使台湾的消费者有所谓的定锚效应，就是觉得哇，你干面就是不值这个钱，你咸粥就是台湾的小吃，你不应该是300-400块，但非常有可能去挑了那个定价高的项目去做，你赚的还是比人家卖咸粥少。
所以真的涨价不可以吗？ 就涨价真的罪该万死。
没有，其实我跟你讲，你涨价会被骂。就像之前胡须章是不是涨价，老板还要出来跪，好像所有人都在怪你涨价。可是如果涨价是一件这么糟糕的事情，为什么你还要涨？第一个，你不涨就死吧，因为你就是已经赚不够钱了嘛。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是不会有人做的。所以当你发现你赚的真的太少，少到你觉得你还不如把店关了，躺在家里吃一包科学面的时候，你就涨吧，要不然就关掉。第二点，其实一个有点奥妙是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做法叫做以价质量。当我卖一碗150块，我的客人要抽号码牌等30个人才可以买到的时候，其实就算我很受欢迎，我没有办法消化掉这么多人想要来买我东西的需求。你就是把原本150的东西涨到180，涨到210，你就会发现同一个时间点本来是32个人在排队，但因为你涨了一点价，它可能变成27，再涨一点变成23，它最后会有一个所谓我们讲的黄金交叉。我一直涨价，一直涨价，涨价到差不多我每个小时来的客人就是可以消耗完的人数。 OK， 打平，我每一碗其实多赚了100块，可是我每一碗都煮得好好的。所以说涨价不是好事吗？其实要看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涨价，跟涨价之后你的客人会有什么感受，以及最后你想留下什么样的客人，留下多少人，你这个生意是要扩张还是你要维持在原状就好了。
既然餐饮业的门槛这么低哦，那在台湾要做餐饮业的话得先做好哪些准备？除了钱以外，
你肝要很好，嫩一点，新鲜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在台湾餐饮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客人，叫做缺工。尤其在疫情之后，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疫情的时候，餐饮业老板大家死了一片，那个死掉了一片基本上其实是聪明人。你那时候死了你还少负债，撑到现在才死你可能加了100-200万的负债。那为什么在疫情的时候会负债，我们都可以理解嘛，因为你店开着，你劳健保要照付，可是没有客人出来吃饭啊，你去做外送其实能够赚的钱还是很有限。 OK， 现在解封了，但其实这个疫情大幅的改变了我们人生活的方法，甚至哦，连年轻劳动力就业的期待跟选择都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我们这一辈的老人家，我们基本上就是毕业上班找一个全职工作，很认真下班进修。可是疫情之后，其实呢，一对一那种传统我受雇于一个公司，然后不去斜杠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因为你看嘛，那个时候可能在餐饮圈的就被资遣了，然后你在饭店更惨，因为没有人来住饭店。我们都可以懂劳板的苦，可是作为员工你就会无法再信任把自己完整的专业跟工时交给单一的雇主。也就是说，老老实实去领劳健保上班的这个选项已经不再是大家觉得好像哎，我学校毕业就应该去做的事情。那餐饮业说实话依靠的就是这种最初阶的人力，可能刚从餐饮学校毕业，我不太懂，但我愿意进到一个体系里面去学，不管是内场还是外场。但现在大家觉得哇，我不想要那么苦了，我如果斜杠起来其实收入超过3-4万是很容易。所以餐饮业其实一直都是很难找人的，疫情过之后更难。所以我总说，如果你想做餐饮业，我劝你要先摸一下你的肝软不软，因为很有可能你其实请不到人，你要自己下去干。
你认为一个好的品牌该怎么去估毛利，才会去增加消费者对这个品牌的忠诚度，也不要让这个品牌亏损？
一个好的品牌一定要赚钱，所以老板数学要好一点， Excel 不要逃避，赶快好好学。那你的毛利怎么算出来呢？前面的3331是一个简单的估算方法。那租金最好的情况，如果可以是占你的总营业额的 11%、12%、13%， 大概你都会赚到很多。那 18% 是以前我们在看店面的上限，就是如果你的租金超过你的业绩的 18%， 你基本上很容易赔。但是现在我看到很多人的成本其实呢，租金已经占到你的20%。那你只好去压缩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做的可能是减少你需要的同事，比较自动化，或者是用你柔软的肝下去撑，也是有这种做法。或者是
有多少柔软的肝？
对，其实餐饮业真的是很糙，你其实要留多少毛利是为了要给你的员工交代。对客人来说，他不会知道你的成本是多少，他只会记得我之前这一碗炒饭是100块，你现在一样的东西你要卖我150，这叫做被剥夺感。所以说实话，做老板的你不要期待客人会理解你，因为那些成本花费不是进到这个圈子里面的人还真是不会懂。
所以这个世界上会涨价然后消费者还觉得很开心，是不是就奢侈品业？
这个东西实在是有点好笑。是，对啦，就是因为奢侈品业它是珍惜的，所以大家会觉得哇，涨价我再不买，我今年18万不买，明年就变21万。其实没有人开心，但大家会焦虑。但说实话，为什么奢侈品要涨价也是一样啊，一样像爱马仕的包包，你工匠可以做出来的量还有它需要的时间就是这么少。当越多人想要它的时候，爱马仕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直在拉高它包的价钱。我不需要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拿着一个爱马仕包，所以奢侈品它价钱可以一直往上拉，同时它做很多行销去让大家看到它的价值，原因是在这里。
老 师刚刚提到说台南的老店就是利润越来越低哦、嗯、可是我知道有很多返乡的年轻人回去创业，
嗯，
那对于这些返乡的年轻人，他们是不是也会面临一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可以给他们啊？
其实我自己身边就有很多看到这样的年轻人，我自己都觉得很开心。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八月的时候就要开他的酒吧，男生是以前是 TCRC 的 bartender， 然后他太太是做咖啡的，所以他们的店就是结合了酒跟咖啡，就有很多的元素可以玩。那你说像他们这样子的年轻人，如果说要开店的话，最要注意的是什么？其实还是老话一句，就是你数学要算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做出很棒的调酒，可是第一个你要知道说你卖的时候要卖多少钱，第二个是你的客人可以接受这个价钱吗？例如说你要先去做试调哦，一杯酒我要卖450吗？可是我用了很贵的原物料哎。但如果你做完试调，发现大部分的店它的酒就大概在200到350之间，我会建议你，除非你要砸很多钱行销，否则你不要超过这个消费者认知。你甚至可以去调一下你的 recipe， 你的配方，你让它小杯一点，或是有些比较贵原物料少一点点。因为其实你也要理解，你自己创业不容易，花钱很小心，你的客人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大家的薪水就是在那里。所以如果你希望的是你可以好好活下来，然后让你的客人也可以支持你，第一个你的定价要能够让大家吃得下去，同时你的成本要控制在大家用这个价钱买你的商品之后，你还可以赚到足够的钱，可以这样子长长久久的做下去。
老师最后一个问题，
请说。
我们都知道大家都会排队去吃一兰拉面，那有没有可能阿唐咸粥涨价之后，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的品牌提升到像一兰拉面那么的高级呢？
一兰拉面它之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子，其实是它是一个中央工厂，在很多地方，你在东京，你在各式各样的都市都可以看到一兰拉面，其实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工厂，把所有的面的酱包、面的配方、汤的比例，所有东西都用 SOP 做完。可是像阿唐咸粥这样子的店，它其实是只有单店在营运，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一件事情，它的成本率其实是相对高的。讲另外一个点好了，我以前在做烘焙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跟业务在聊天，聊到说哦，其实客户大小他们报价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像我那个时候，我可能一批次进一颗20公斤的奶油，我可能要花一两个月才用得完。但是你知道吗，微热山丘一进是它是谈年度9个货柜，所以它的谈法会让它的价钱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们还会签一个进货协议，今年我约定11个货柜，只要我进货真的达到这个数字，原厂退佣给你。我的成本跟微热山丘成本能一样吗？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要怎么去跟它竞争？所以对阿唐咸粥，或者说像台南，或者说像很多青年创业这种老店的人来讲，其实你要做的不是成本效益极大化，你要做出个性。因为如果要比成本，你比不赢那些大公司。是什么事情让人家愿意不计较价钱还去吃你的东西？职场商场都是人生的修罗场。我是 Selina 陈佩珍，我们下次见。